今天早晨我们还是要再讲教会的功能，虽然我们已经讲过五次，而且五项功能都已经讲过了，但是我觉得心里还有没有完的话还要说。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些教会的功能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教会应当这些功能都有。而我们说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的话，有很多功能，我们有很多功能，但有些时候当我们有了疾病，有些功能就不能明显，所以等到我们恢复健康的时候，这些功能就慢慢的恢复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讲这些题目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题目。我怕我们前几次讲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们领会我们只是讲在过去教会的历史，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兴起来，神怎么样用到这教会，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功能，还有一些问题我需要提的，就是有人以为这些功能呢，有一些教会特别标榜某一些功能，说我们教会特别赞美敬拜特别好，你们来参加我们赞美敬拜，好像是哪一样特价品特别好的，吸引招来广告的意思，不是这样。也有些人问起说这些功能哪一个最重要，难免我们会问这五项功能哪一项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教会这些功能每一样功能都是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一样重要。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讲到教会见证的功能，当然最要紧，当教会刚起来的时候，使徒们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当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就是特别说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根基，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舍命成全救恩，他怎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从死里复活。罗马书里面保罗特别标明说，这就标明他是神的儿子，以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标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见证的功能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功能，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的功能，它也不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两千年来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见证的力量，这个见证的主题，就是说明耶稣基督是谁。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书最多研究的内容，或者说所书写论断最多的内容，像约翰福音末了所说的，他论到耶稣基督的事，这个世界的书也都容不下。可以说今天广为人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谈论，被谈论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耶稣。两千年来没有像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维持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为什么？正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整个人生都会改变。所以教会见证的功能实在是最重要的，是吗？那么最重要的，那其他都不重要了吗？不是的。我们怎么知道教会里面见证的功能重要？因为我们读到圣经，所以这里使徒的教训你说重不重要？而且最早开始的时候肩负这些使命，传扬耶稣基督见证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当初一小撮12个人，从12个人以后到120个人，以后到五旬节才开始有了教会。而教会一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做的一件事情，首先就是听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们蒙受了耶稣的命令，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一直到保罗快要殉道以前，他在罗马监中的时候，他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仍然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而且圣经上说神的国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又说如果没有教导的话，恐怕见证也不能维系。而且几千年来教会一直不断的传讲教导神的儿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教导恐怕比见证更重要吧，没有教导就没有见证。你可以这样周而复始的说，又可以说我们最要紧的是敬拜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教会被兴起来，甚至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已经说了，你们要在这里敬拜我，而且他们常常在殿里面称颂神，所以维系了从犹太教以来那个持续不断荣耀神敬拜神那个非常重要，可以说人存在唯一的目的。那这样说起来敬拜最重要了，但是因为有了敬拜就有了侍奉，有了各样的服事，神的儿女中间也有彼此的交通，因为有了交通慢慢有了各样的事工，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在一起侍奉，教会的组织慢慢确立，各样的事工一样一样的成就。 所以弟兄姊妹们，很难说哪一样在教会里面这个五个功能是第一功能最要紧的功能，很难说，可以说是无分轩轾，并且更好的说法应当是并驾齐驱。而且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可能某一方面有一些的工作起了带动性的影响，而彼此中间都有互动。从一件事情，从敬拜的需要开始，我们发现需要教导人怎么样敬拜，从教导的里面发现怎么样需要建立各样的事工来学习。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学会了彼此服侍。我可以在这里说，在我们尔外的教会，这里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习惯上都是相当独立的，都不大需要怎么人帮助的，因为我们都很有能力，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少或者说不大有机会来学习服侍人。但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耶稣基督的教导要我们降卑自己，我们也发现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居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学习到降卑的重要，因此我们开始学习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慢慢的带动了整个的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都彼此相助，彼此服侍，由一个功能带进了另外一个功能，叫整个的教会都慢慢活动起来。而且我们在一同长进的过程中间，慢慢的越来越老练，慢慢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慢慢的我们能担负更多神给我们托付，我们能真正的为主做见证，不仅在我们的言辞上面，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虽然我们说分作很大 五大功能，但真正在他行动中间，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间，每一个功能都是互动的，许多的功能都是互动的，有了一项功能就带进另外一项功能，慢慢的教会就成长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了解到教会的功能是个整体性的功能，虽然我们说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有那一个功能，就好像人的器官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一个器官常常可以做很多事情，鼻子又可以闻味道，又可以呼吸，不止一样功能，很多的时候身体上很多的器官都有不止一个功能，因为神设计了是身体的整体性，让我们不能够单独的说我这功能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在慢慢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会发现每个人虽然所做的很少，我只能负责我那一部分神所托给我的责任，但是却发现每一个人在身体里面都得了益处，因着我的服侍，因着我的投入，因着我的祷告，因着我的参与，全教会都受影响，因为教会是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整体性的。所以我们一面讲到功能，为了方便解释，看见教会有这许多的功能，都是最重要的功能，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能叫我们相信哪一功能比另外一功能重要。就拿我们今天早上组织机会来讲，有人领诗歌，有人弹琴，有敬拜小组，大家一起，是不是最重要？还有牧师讲道，哪一个最重要啊？很难说哪个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都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生命的交流。就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你说今天牧师讲到重要，还是因为做招待的弟兄在前面给人温暖亲切招待更重要？很难说的。也许弟兄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个姊妹今天心情不好，但是他勉为其难到教会里面来，一看见招待的弟兄笑脸相迎，他心里已经欢乐了，还没有听见讲道，圣灵已经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身体的奥秘就在这里，你不能定规哪个是最重要的功能。所以保罗才说，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不能对口说我不需要你。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在身体上面都一定有它的功用，而就在这样关系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也能一个人去做教导的工作， 我们也能一个人敬拜神，我们也能够夫妻俩在家里有交通，但是这不是教会。单独个人能做，但是必须当神的儿女一起成长，一起明白神的旨意，一同进入这样交通，在彼此学习、彼此扶持交通中间成为一个教会。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个人的灵修，个人灵修非常重要，但是那是个人的事情，个人读经祷告，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心态奉献都是好的，而且很多的事情都要从个人开始，不能够叫别人代替你。但是我们仍然要需要知道明白，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包办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教会，因为在教会中间我们有真正的肢体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服事，使我们的教导，使我们的交通，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见证真正有落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教会设立在地上，为什么他带领十二个门徒，但是等到他复活以后，真正所做的工作，今天教会，今天神在地上所做的工作都集中在教会里面，而且希望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去影响整个的时代。刚才蔡弟兄做主席，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世代感到心痛，这么混乱，我们每天打开报纸看，没有几件叫我们兴奋的消息，没有几件叫我们喜乐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在这里我们觉得神的眷顾，我们发现有希望，我们有盼望，因着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我们也会带给世人盼望。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的教导，这是我们的交通，这是我们的事工，这是我们所有一切教会功能一起发展共用的地方。但是当教会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所有特别的表现。每一样功能虽然会引起其他功能的恢复或者健康与各样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功能有一些功能衰退了，也会引起身体其他部门的瘫痪。我的父亲中风好几次，他的讲话不清楚了，有时候他的行动，他的右边行动不方便。你看见一个身体的影响，当有一部分功能衰退的时候，其他也受影响。但是有些时候这些障碍又恢复了，为什么？整个身体帮助他进入恢复。教会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功能特别强的表现，有些时候尤其是在成长中间，教会它一定有正常的功能，不一定五个功能都很强，但是都一定有功能，有些功能，就比如说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传福音最重要，因为我们不是需要去别的地方来找羊，我们自己要照顾群羊，要把福音传遍，所以很多教会一刚开始从福音开始，或者有几个家庭或者个人或者一两个人有了负担，在某个地方开始一个聚会，或者成立一种某种特别能照顾哪一些群体人的教会，慢慢起来的。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从福音开始。你不要看这个是一个福音小小的教会，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非常幼稚，非常幼嫩。我自己也带领过一两个教会从零开始，刚开始弟兄姊妹们的确一面是很单纯，一面却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像一张白纸一样很单纯。这个单纯有好有不好，好呢就是说他没有其他的动机，但是不好呢，因为他没有榜样，不知道教会该怎么建立。很多的教会没有榜样，所以呢经过很长的摸索的阶段，有些时候也会摸错门路。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当有人信主得救以后，你看那些专门去做教会职堂的工作或者是开荒的工作，当有人得救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他好好的读经祷告。也许有人人多以后，就两三人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一种团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福音的功能、见证的功能带进了其他的需要。因着每一个教会在不同的阶段成长的时候，它有不同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阶段教会成长有它的特殊的需要，而且因为圣灵的引导， 并且也是整个教会全盘的计划。因此在不同的时候，你看见他可能照顾到不同的需要，满足不同情形，一样一样的起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完全照人的计划，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的需要，一下子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就发生了，教会起来了。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些有几个非常大的教会，有一辆很出名的，那时候我在 Fountain Valley 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接到个电话，一个弟兄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来，当然用英文做调查，他们说几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很容易，很多人可以回答是和否，也许底下的没有兴趣就不谈了。等到他听说我这个基督徒，就问说一些教会的情形，也问起说假如你现在要参加一个新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最想参加怎么样的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刚开始之后，我得到了一份资料，你知道电话里面他们访谈的结果，一个人要选择教会最大的选最重要选择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猜想过，从来没有猜到，但是给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猜不到。他说什么？ 60% 以上人选择教会是选说那里儿童的设备好不好。你有想到吧？照顾孩子的地方干不干净，玩具是不是新的还是旧的，油漆里面含不含铅，都是非常关心的事情。当然这就在美国发生了，只有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非常优越的地区，他们对于孩子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教会刚开始最强的一件事情就是儿童照顾，因为我们他们满足人的需要，这个地方儿童照顾叫你没有话说，所以大家来了，父母亲来把孩子们放在那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呢，几年以后，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长大了以后，他们也有了孩子，也是他们有好几年忙着没有机会，没有好好聚会，等到孩子慢慢大起来，他们第一个警觉，我们需要找个教会了。那当然他新搬家，所以到了搬家之后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情找一个教会。很多的时候那些需要是随着环境不同，也因着人的关系不一样而产生的。教会能满足这样需要，就有这样施工，所以那个教会的功能就产生在人的需要中间，自然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焦点。我们说这太人工了，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一个教会以后发展成非常大的教会，刚开始就是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什么传福音方案，只是先呼召人来，当然有来的很多的基督徒，因此人一聚起来开始有了做见证的能力，到处去影响别人。现在这个教会非常大而且很聪明，我就不用讲他的名字了。所以每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你看见会有不同阶段性的需要，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可能出于全盘的计划，或者不是计划而来的，都不一定。但是我说这些教会的功能一定会有轮替性成长，它不能老是只注重儿童主日学，他不能老是注重那些年轻人。以前一个教会他们是用语言来分别的，等到有一天不是每一个人的配偶都说一样的语言，因此他产生别的需要啊。从前那个教会有一个语言挂在名字前面，现在都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不能再用语言来满足人的需要，又既讲英文的人来了，又讲中文的人来了，各种各种语言都需要，所以它有轮替性的出现。本来就一种语言的团契，后来因为其他语言需要，它起了各种其他语言的团契需要。我们自己教会不也这样吗？起先都是中文的，到了后来有一天年轻人多起来了，你说要不要有英文的聚会？不可能没有。它有轮替性出现的需要，在生长中间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的需要。团契的情形不再能用一种语言来满足。我太太参加的教会在圣路易那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团契，教会跟团契是一样的，就是那二三十个人。那个团契呢，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在里面，有年到六七十岁的，小到十二三岁十一二岁都在里面团契。那么团契里面干什么呢？就好像家庭在那聚会一样啊，小孩子进进出出没关系，团契嘛。在最高兴做的一件事情，老少咸宜的是什么？聚完会了以后去吃冰淇淋，因为每个人都能享受。他们的团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每个礼拜聚完会之后一定去吃冰淇淋， 但是教会不能永远这样，对吗？慢慢去产生不同的组别，不同的需要，针对每一个团体的需要，这就是慢慢产生了不同的功能的原因。以后又产生，可能主日学产生了，教导性的工作又产生了，所以这些轮替性的需要，因为需要不同，当教会成长的时候，人的需要增加了，扩大了，因为有不同的人来，可以满足不同人需要，所以这个需要越来越细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除了礼拜天敬拜之外，需要一点大家团契彼此认识时间，所以他们在一起有团契。哎，过了一段时间，有了诗班的出现，因为有些人特别爱唱诗，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听诗歌，他们自己不唱的，所以慢慢的有不同的敬拜的需要。有些人特别在这方面有一些恩赐，所以也因为恩赐的不同，教会的功能会随着那些恩赐的集中或者缺乏而有所兴或者衰，都可以有的。这些功能的轮替是很自然的，我们也必须认出来，这是神所定规允许我们在教会在生命成长中间所必须经历的事情。而且刚才我说过，因为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的接触，慢慢的在谈论中间开始有了负担，或者为了某一件事情经过祷告有了负担，发展出不同的事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关怀教会牧养关怀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事工和侍奉有一点不一样，虽然在英文里面不一定能这样分出来，所有的侍奉都是出于甘心乐意自己向神面对神奉献而产生结果，因为我们从心的深处愿意侍奉神。但是当我们讲到事工的时候，这个事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因为是一种团体性，一种组织性的。教会需不需要有组织？很早以来，在我刚刚年轻出来侍奉组织，就常常遇见这个问题。人在一起不能没有组织，但是有些时候组织太多了又很不方便，什么事情都分得太细了。我常常说一个分工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工而不合作，分得太细了，每件事情都不能运作，像是现在今天美国政府一样，个人意见太多了。但是事工的意念，事工的观念不同，事工就是我们在一起彼此约束，为了某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同心合意的摆上，所以需要一种彼此的承诺。当教会慢慢成型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它一定有不同事工的发展，所以每一个事工都应当反映出教会正常的功能。我再说，一个教会正常与否，是看它这些功能是不是能够健全。牧养的功能表明教会的功能，因为在彼此的关注关切上面，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教会弟兄姊妹好处而愿意投身进入这样事工的时候，教会在进步中间。昨天在我家里，弟兄姊妹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上完了关怀牧养课以后，我们觉得心里面火热，所以聚在我家里的时候，吃完饭大家谈起来，慢慢我们很重要的大家 volunteer 有自愿，觉得说教会应当注意的关怀事情。而大家上过这些课以后，对关怀的基本看法基本认识比较靠近，所以就设立了关怀组，也有人负责。像这一类的事工，教会的发展中间一定会自然形成的。当然有些时候不是那样子自动自发的，那就需要有人催促一下，或者有人提倡一下，有人来开始组织一下，这些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功能在往前走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兴起，一步一步起来，到最后的时候，教会各种功能都健全。我说，教会的功能衡量教会的健康，也可以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各种功能都一定是都有照顾得到，都有的。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跟成熟教会不一定完全一样。一个成熟的教会却应当是每一样事工 都相当健全的发展。同样的，我也说过，我们也可能说，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健康的人，可能也有不测风云，也会生病的。有些时候教会也会经过一些打岔，而失去了一两样的功能，当然弟兄姊妹受苦。我知道每一个教会差不多都会面对这些问题，正如同一个人不会不生病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一定难过，不难过就不算病了，对不对？不难过算不算病啊？你也不知道是病，也不会去找医生，对不对啊？等到难过了，教会的功能受了亏损，有一些功能瘫痪，但是身体的机能还会叫它恢复起来。为什么？神还用他的话语喂养教会，神还用自己的恩典扶持教会，神还用他自己的能力帮助神的儿女，使他能够在整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可以经过许多的打击，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它的恢复应当是比较容易。一个没有根基的教会，当它受了摧毁，诗篇上面说，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根基被毁坏了，教会就比较难以恢复。什么是根基啊？教会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根基永远不能摇动。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是圣经和他所启示真理。所以当我们能够本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教会一定会得到复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是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因为这是我们建造教会所需要的根基，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使徒先知所立好的根基，神的儿女在上面重新继续的建造。就好像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怎么样呢？一同长进，成为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观念不是我们个人的观念，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教会就是教会。我们人可以单独的做基督徒，我们可以一个人做基督徒，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传福音，一定会变成教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想去教导其他的基督徒比他幼嫩的，所以一定会发展成教会。有些教会不用教会的名字，叫做 fellowship， 叫做团契，但团契传到后来，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教会，名字不能改，因为已经向政府登记，但是他就是个教会。有些不同的团体这样起来，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研究一些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并且长期的培育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人会老，我们的年纪只往一个方向，只有单行道，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世代的交替，教会的成长必须有计划，想到为前面还没有看见的时代来开路，也为着下一代，不仅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不一定指着自己的儿女，也为着教会继续持续的增长。我昨天在写大纲的时候想到持续这个字，更好用永续，永续就是 perpetual， 持续是 continue，两个字分量不同哈。 perpetual 就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延伸，一直不断的发展。教会应当是 perpetual， 应当是永续的。什么叫永续啊？你去 McDonald 有一些比较客气一点，给你一个杯子可以续杯，不要钱的哈，续杯哈，尽量去喝。所以那里你不要买特大号的杯子，买个小号就可以了，因为可以续杯的，一直续，喝多少都可以，喝到你的肚子饱胀不能再喝，这个叫 perpetual。教会应当 perpetual， 应当不断有新人加入，应当不断有人教导，应当不断有人奉献，应当不断有人投入侍奉，应当各个的事工一直不断的扩大。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主张说是教会一定要多大超级的教会，但教会一定要继续成长，因为这是正常的，一个成长中的教会是正常的。昨天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看见好几个果树， 啊，这个果树怎么样？我说这个果树好得很，今年结了好几百个果子，五六百我都没有数。他说这棵呢，这棵不行，只结了两个，不一样。有一些教会不大正常，不大健康。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必须有生命的活力，一直不断长。我们需要注意这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有些时候教会会有一种断层现象。在美国的教会，在中国教会中间，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儿女常常都是变成了英文教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努力，格外的注意，帮助许多人进入教会。好在一件事情，中国教会里面永续存在的需要，不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讲中文了，大概中文聚会可能不容易存在。我也知道在德州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里面的人都是东方面孔，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讲中文。为什么？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中国人，但是还是维持一个中国教会的名字，很有意思的。他的牧师也不是中国人，师母也不是中国人，但他维持一个中国教会的名字。很多欧洲的教会在美国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他没有欧洲的背景了，已经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我不知道中国教会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不能做这样的先知。但只要有一天有不断的外面的移民来到美国，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就还有责任把福音传遍这样的人，传给这样的人。也许神打发他们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到这里来，可以听见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亏欠。而且为了教会的持续，我们不能眼看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又老了一点，又老了一点，每年平均年龄加一岁，这个教会可怕得很，就表示没有更年轻人进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局势扭转，反过来每年平均年龄更年轻了一点，有没有可能啊？你去做算术，要带多少新人进来，年龄会降低啊？像我这样已经65岁的人，要几个人，要65岁一个人才可以平衡我啊？不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要比我年轻的人，65岁年轻一岁的要多有65个才能减轻一岁，对不对？这算法很简单嘛，是不是？64岁的人找65个人，这样年我们年龄平均64了，不是65了。每个人减一岁，是不是？不是那么快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年龄的老化，社会上也这样的。这个所谓战后这个 baby boomer, 婴儿潮的人，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在美国，他们很多的钱要考虑到为了老年人的需要。美国也在老化，但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新的人接替。我们不一定能够叫所有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讲中文，但是福音仍然要往前。当然，有一天中国教会可能在美国越来越少了，但是教会却仍然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我说，今天我们面对一个老化的现象，跟世代交替，就是不谈年龄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每一个工作、每一样事工都有人接替。所以新的领袖的培育可以说是教会更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新的教会领袖的培育是使教会不断年轻的原因。传福音要把年轻人带进来，建立侍奉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要让更多的人对教会有一种参与感，一种家庭的感觉。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更新的技能。所以事工的发展，教会我说当它成熟的时候，事工一样一样发展起来。但是我们若是能有远见的话，就要看见这些发展的工事工不是一代而止。我不说中国教会，美国教会也有这样现象。有一个教会，我刚刚到 Orange County 去听说的教会，一个牧师建立起来蛮有特色的 Crystal Cathedral, 到了老牧师 Robert Shuler 这个年龄后继无人。几个现象啊， 一个是从前他的支持者都慢慢老化，有些到主那里去了。第二个是他后继无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接替他的事工，所以面临财务的危机。我不希望，我也不相信每个教会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形。可是你知道，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世代交替，从它怎么起来，起来是一直兴旺的，到最后来不涨了，跌下来了，怎么再起来？好多的故事在里面。当然难免有起落兴衰，但是我们应当盼望所有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能不断的对外扩展。我们需要有更远大的眼光，不是光光我们会侍奉，还要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带领别人，为别人开路，使他能有更好的侍奉，这样子福音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往前。当然这里面提到关系到组织跟管理的问题，使徒行传第六章已经叫我们看见组织和管理的重要。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见各种施工 ministry 必须有组织管理，也需要有人有度量。一个好的工作一定要好的领袖，有好的领袖能够刺激更多的人参入领袖群，在领袖群中间会找到有人做更好的领袖，能够世代交替。我在做众圣徒施工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这某人你怎么能本事啊？我说什么本事？他说你请来的董事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说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就一个本事，我所找来的人都比我好，这就是我的本事。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心态，我所带进来的人比我好，千万不要说他不如我，总要看见说神能够成全圣，能够成全别人，总要像有保罗这样心智成全圣徒，让他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说这话不是指着我们这里的人而已，当我们出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都有这样心态成全别人，让他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解决这些老化的问题，内部教会内部的问题，老化的问题，断层的问题，全在乎我们怎么样看教会的前途。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的，祷告聚会不是光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病痛啊，某某人病痛，某某人失业，某某人升迁，为着教会前面的路祷告。祷告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弥补性的，是前瞻性的。从前的世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特别是摩西，特别是大卫，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那是大卫的诗，可是大卫上行之诗讲到神对整个教会，整个西安的关切，整个的西安，大卫为什么要去找约柜把他迎入圣所，在基业野林找到了，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这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图画。当我们在这里侍奉神的时候，神让你各个欢喜快乐。大卫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眼光和这样的判断，为了神的国度一直不断的祷告，就好像大卫去寻求约柜一样，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就好像摩西在说预言的时候看见教会将来要发生事情，看见以色列国度将来要发生事情，他在那里为教会前面的路，为以色列前面的路在那里说话。今天也是一样，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公司里面也是相当高的领导阶层，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公司前面道路策划的问题。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学生，他在做房地产生意，他说我跟我的老板在想要转变我们房地产的方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激烈，从前那些比较传统性的做事业的办法可能今天需要重新考虑。我不是说教会一定要重新考虑，但是我说我们教会一定要好好的为前面祷告，好好寻求主帮助我们建一个，做一个全备功能的教会。凡是人来到这里面会一同和我们参与敬拜神，任何弟兄姊妹在这里，任何福音朋友来了，一定听见纯正信仰的福音，任何人到这里来都会发现这是一个敬拜神的教会，任何人来到这里都要发现这里有非常好的教导，任何人来到教会都要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任何人到教会里面都看见我们能够投入自己那一份来服侍神的儿女，都应当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求恩典，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种全备功能的教会。我再说，不是你做每一样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能做这五项的功能，但是整个的教会要给人看见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教会，而他的事工一步一步的发展，慢慢的更深的进入人群，慢慢的更深的影响这个时代跟以后要来的时代。2000年来，教会就是因着这些功能而存在，他的意向耶稣基督已经设定，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要使万民做门徒，要使万民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教会，我们有幸在教会中间，也为着主在这些日中间我们所做的，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感谢主。今天早晨蔡弟兄跟我说这个教会很有生气，我想他说不是我们大家都生气的意思，是很有活力的意思。感谢主，神的确做了奇妙的事情，不是哪一个人做了什么特别事情，神的确做了奇妙的事情，把我们的心吸拢过来，叫我们能够同心的在主的面前求恩典，叫我们能够同心在主的面前为着主的缘故好好的侍奉，把福音传遍地极，不仅帮助弟兄姊妹们影响这个世代，叫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人，属灵上没有家的人在这里找到安息之所，正如同大卫说的，在这里找到了安息之所，因为这是教会。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爱你。求主叫我们能够爱弟兄，因为我们爱你。主，当我们说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愿意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关切上面，叫我们真挚联合作为肢体，也叫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我们想到你的救恩，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我们心中就受到感动，我们的心奉献在你的面前，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的工具，传扬你的福音直到地极。主啊，求主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叫我们的心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快跑跟随你，因为你已经吸引了我们。主啊，再一次我们为了教会前面的道路继续祷告你，求主复兴你的教会，求主医治我们个人心中的伤痛，求主建立我们成为完全正常的教会，求主多多的施恩，叫每个神的儿女在这里蒙福欢乐。主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叫我们看见这一幅奇妙的美妙的景象，而且使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与我们同在，照着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照着他的信，照着他的信实，也照着他的吩咐，在这里教导神的儿女，以至于他们能够完成你的使命。主啊，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不断的运行做工，在明处，在暗处，在众人中间，在个人生命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吸引我们，叫我们全心归向你。我们把敬拜赞美把感谢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